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的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大家一同的来敬拜神。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神的话来敬拜，彼此的劝勉。从年头开始跟大家来看以色列的一些的历史的故事。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透过这个的摩西，透过约书亚，透过这个加勒，带他们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的迦南神应许这个地方啊。刚才玉琪姐妹带领我们读到约书亚快要面对他人生走完他的人生的路跟以色列人再一次的来告诉他们，给他们做一个的选择，究竟他们愿意来跟随神呢，还是走他们自己的路。约书亚这是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一句话，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之后我们知道下一卷书就是四书记 Judges。 那么这一卷的书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印象当中只是记得一些的故事特别那个很有力的参孙Samson 他们他的故事是，特别是小朋友主日学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都会记得但是大部分我们对四书记里面的故事我们都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好像这个的四书记里面有很多好像互不相关的一些的故事很多不同人的名字Judges 有很多不同的士师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那么我们觉得这些的人的名字怎么样也记不起来我们读是读过了，但是真的对于这一卷的书的理解实在是非常的有限。那么今天呢，我希望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的书，这一卷的书其中第二章我把整章跟大家来分享四书记的第二章一到二十三节整章的圣经虽然是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单单读这一章圣经，然后能够明白整个四书记的一个的发展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花点时间去读它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圣经四书记的第二章一到二十三节我们读一遍，然后跟大家来分享究竟透过这一章的圣经我们如何来明白四书记它整个的书卷究竟要告诉我们，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好，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有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与这地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有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那地 起名叫波金，意思就是哭。众人在哪里向耶和华献祭？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人去的时候，他们各归各自的地业，占据地图。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也耶和华犯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四处都以灾祸攻击他们。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仅随从叩拜别神，行了奸淫，输出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日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困咬害，他们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狂妄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简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格族，我必不再从他们的面前赶出，为要指使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行不肯。那这样耶和华留下格族，不将他们速速的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好，是的，是一段比较长的一段的记载，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读一下，因为四世纪有很多的故事。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好像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有一种很重复的一种的感觉，以致到我们好像没办法能够抓到一个的重点。那么究竟四世纪在讲什么？约书亚110岁离开这个世界，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从四世纪到了最后一个的士师撒母耳，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概他们在那个地方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这300多年的历史就是记录在这个四世纪这一卷的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些的历史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故事是挺有趣的啊。这边 in general， 我们说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历史的故事哈、啊，给我们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啊一些的的故事可以去谈论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以色列那么长的300多年的历史啊？阶段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呢？啊，其实读历史不单只是为了要晓得一些有趣的故事，更重要的，我们要从其中能够得到一些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遭遇，在过去这些的历史的里面，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被提醒的。让我们不会重蹈他们错误的一些的行为。所以学习历史不是单单为了知道一些有趣的故事，乃是盼望透过这些历史我们当中能够得到提醒啊，得到一些的智慧，能够来面对今日我们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四世纪第二章，这是第二章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第二章已经把整卷的四世纪的架构，还是说他要表达的东西，透过这一章圣经已经完全可以展示在我们面前。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只要读了这一章圣经啊，如果我们说我们就跳过了不读四世纪，大概你也能够晓得这卷书究竟要讲的是什么，重点在哪里。所以这一章其实是挺重要的一章圣经。那让我稍微很简单的来分一分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好，那第二章那、其实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告诉我们神与这个的以色列这一个的民族这一群的人立了一个的约啊，但是呢他们并不遵守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他废弃了神所立的约，所以神不再帮助他们，不再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自己去面对这一切的生活啊。所以一到三节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废除了，还是说抛弃了这个约，以致神也同时的在哪里就不再遵守他与以色列立约所要给予他们的祝福。那我们就再来看第二章，当然接下来就是第六节开始，就是讲到约书亚死了，离开这个世界各样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来看从十一节啊，十一节开始啊，到这个的十四十五节哈，十一节开始讲到什么呢？讲到因为以色列离开了这个的抛弃了与神所立的约，所以在哪里神就告诉神就在十四节这里十一节开始告诉我们啊，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去敬拜当时哪一些的外邦的一些的假神，所以神呢就容让这些外邦的这些的国民啊，那些异邦来侵略来苦待他们啊。所以十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因离弃神，神就把他们交在哪些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就在那里受苦。然后从16节到18节呢，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受苦，所以他们呼求神，神看见他们受苦，神又不忍心啊，就兴起了士师 judges 啊，兴起了 judges 这些士师啊，来帮助他们，来带领他们，这些就是他们的拯救者啊，就是帮助他们啊，脱离这些的外邦，这些的异邦对他们的苦待 啊，兴起了士师救他们啊，在士师还在的那段时间里面呢，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得到帮助了。然后我们从19到23节，我们就看见描写是说，那些士师死之后，他们又转去行恶了，又跟过去他们那个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神又把他们交在这些的外邦的手中，他们在外邦里面受苦，然后又呼求神，神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整个的士师记几乎都是环绕着这样一个的模式，一个 pattern 发展起来的。以色列人抛弃了神，所以神不帮助他们，他们就被外邦来欺负。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兴起了士师救他们脱离，以后在哪一段时间他们就有得到神的帮助。但是后来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又转离开神，神又容让这些外邦来侵略他们，他们受苦又呼求。所以整个士师记一直的循环在整个的历史的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的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我们读这些的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为什么这些的人没有从历史里面学到教训？或者说我们读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啊，重复又重复，好像没有从过去人类的历史里面学到教训，就好像士师记里面说给我们看见的一样。也是以色列人不是一次，不是两次，300多年的时间，他们是重复掉进这样一个的循环的一个 pattern 的里面去但是他们好像都从来没有发现从当中能够学到功课来改变为什么人的错误总是改变不了的？怪不得在传道书有一句很出名的名句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不容易翻译我的女儿在哪里做翻译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我们看见好像父亲犯了错了，他的儿子也会犯同样的错，祖父犯错了，过了几代之后孙子也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好像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循环不断的，好像都没有改变，从历史的当中好像没有学到真正的教训，究竟为什么？其实士师记不单只是记载了以色列在这300年里面重复的错误，只是把这些故事摆在我们面前。其实士师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做了一件的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17章的第六节，士师记的17章的第六节这里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再来是21章25节，一样的圣经，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整卷的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作为一个的总结，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皇，所以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他们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过去，历史重复又重复的出现，他们还是没有学到功课呢？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皇，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四世纪最后做的一个的总结。什么叫做没有皇呢？究竟是这里所指的皇是什么？我们一看见这一节的时候，我们以为就是哦，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的皇帝，没有个 leader， 所以他们就犯错了。其实这里所讲到没有皇，这个皇究竟是指谁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第七节。当时撒母耳是，应该来说，撒母耳是整个以色列最后一位的士师，他也是一位士师，也是个祭司。当他做这个士师的时候，那些以色列民向这个撒母耳求什么？向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你为我们来选立高立一个的皇，就像外邦那些异邦一样，他们有皇帝带领他们，我们没有，所以你好不好替我选一个的皇来带领我们？”撒母耳当时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其实他就是 leader 嘛，他们竟然不要他，要另选一个的皇啊，所以他可能是非常灰心了，可能也是哎呀觉得很委屈哈、啊、他去跑去啊跟神说啊，神啊，他们要我选一个的皇啊，他们不要我了啊。然后撒母耳记的这个第八章第七节，神耶和华神就对他说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就只管依从了，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这个耶和华神，不要我做他们的皇。是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皇，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皇，神从开始就是一直带领他们。如果我们读过诗篇23篇，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啊，神是他们的皇，是他们的牧者，是一切供应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的那一位。但是他们不要，他们厌弃耶和华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皇。那是什么意思？人不要神来掌管他们，他们要自己做自己的皇，随自己的意思来做事。那时以色列没有皇，每个人都是皇，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为什么他们会重复犯哪些的错误呢？因为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服在神给他们的命令、他们的要求，他们随己意而行。你知道吗？四世纪大概是在2000-3000年前。所写成的一本的书，但是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特别哪一句以色列当中没有皇，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非常有现代感，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不是单单2000-3000年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现在我们读这一句的时候，非常非常有这个现代感。我让我随便举个例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认同， 我们过去这一年多了，一年的时间在里面，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美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苦，这个时候，到了现在，这个疫情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失控，没办法能够控制的一个的情况，所以政府，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讨论，立了一个的条例，要戴口罩。当政府发出这样一个的命令的时候，一个的法律的时候，立刻有人站起来就会说，戴不戴口罩是我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我愿意戴就戴，我不愿意戴的政府没有权去强迫要求我戴。不要说以色列人没有皇，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美国虽然没有皇，但是有总统，总统说了也不算，个人任意而行。所以2000-3000年前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他们重复又重复这个的历史，并不是偶然。为什么？因为当人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人就要自作谎。自从亚当夏娃被魔鬼迷惑，魔鬼撒旦告诉亚当夏娃，没关系的，你吃了那个果，你就跟神一样，做什么？能决定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你来决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从亚当夏娃开始，人就以为自己与神一样，能定善恶，能够分辨，能够决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人成为一切的准则，人成为自己的皇，不合乎我心意的，那就是错的，跟我的看法不对的，那个就是错的。所以祖父犯的错，过了几代之后，那个当孙子的同样会犯同样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人性里面的私欲，人性里面的贪婪，人性里面哪一种自以为是的哪一种的罪性，不管经过多少的代，都是一样。人生命中没有神，自己就是神。这个就是整个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300多年重复又重复那个历史，多少次神拯救他们脱离那个困苦，但是一旦那个拯救者那个士师离开之后，这些以色列人重蹈覆辙，再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再一次进入那个循环的里面去。这个就是四世纪了。所以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整个四世纪是讲什么，然后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理由是因为当人不以神为王的时候，人就必定重复又重复经历各样的困苦困难。我们来看四世纪第二章，我们再回来看第一节吧，1-3节。这里讲以色列人，我就 来看第一节好了。耶和华这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于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想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有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立约，圣经的用词 covenant， 如果用现代的语言的话，就是一个的 contract 啊，国与国之家，国与国之间的一些的 treaty 啊。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流行的啊，我相信古代事实现今也是会有嘛，对不对啊？虽然不是同样的一种的所谓的盟约哈、啊，但是还是有这些的一些的约的合约的一种的表达。在古代里面，一个强盛的国家可能会跟一个弱的国家立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说，你每一年啊，你要给我多少的钱啊，给我多少的财物啊，那如果你给的话，那我就不攻打你，我就容让你进来啊，跟我们做任何的所谓的一些的贸易啊，一些的 business 啊。所以一个强盛的国啊，跟这些弱的国来订立盟约的时候，都是这个强的国所得到一切的利益啊。就是讲来讲去，就好像现代的人收那些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啊，你不给我我就打你，你给我好啊，我就给你不打你啊，一样的观点啊。其实不是古代是这样啊，现今的世界也不是一样吗？美国也是收保护费，对不对啊？去很多的国家也是收保护费，对不对？不过不是用保护费这个的名称而已啊，都是一样。强的国家对弱的国家可以开出任何的条件，他们都要遵守，不遵守的话你要受苦了啊。这个是国与国之间哪一个的盟约，哪个treaty的一个的通常的习惯。但是当我们看见神与以色列立约呢，完全不是站在这样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观念的底下。神与以色列立约目的并不是要以强来欺压这个弱的。神与以色列立约就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因遵行神给他们这个的约定，让他们可以更好的能够在那个地图上，在那个在那个地方能够更好的去生活。目的并不是来欺压他们，目的是来保护，来供应，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活得更好。所以神与这个的以色列立约是一种带着这样一种爱的一种的态度来与他们立约。但是以色列人并不是这样来看，他们并没有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跟他们立约像什么呢？我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能够看得明白。在美国年轻人啊，年轻人那个 teenager 啊，到了他们可以开车的啊的时候呢啊，特别男孩子啊，都希望能够自己有车，能够开车上学啊，就是一种很追求啊，有这样的一种的向往啊。所以如果一个父亲对那个的 teenager 的孩子啊，告诉他，我可以给你车，我可以给你有开车啊这个权利，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啊，我就给你车来开。这个条件其实很简单啊，晚上你不可以迟过多少的时，有多晚回来啊？ 晚上不能够迟过这个时间回来，啊，你喝了酒，你就不能够开车，啊，如果你遵守这样的一个的要求的话，那我就允许，我就给你那个车来开。这个是父母亲跟孩子所立的一个的 contract， 一个的条件。如果孩子愿意遵守的话，哦，他就高兴了，可以有车可以开。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喝了酒还是开车的时候，这个父母亲说好，因为你违背了这样的一个的条件，那从此我不再给你开车了。这个就是父母亲跟孩子所 make 的一个的 contract， 一个的 deal。父母亲不是要让这个孩子难受，父母亲乃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的要求来保护这个孩子。如果孩子遵守这个条件的话，他就继续能够有一个很舒服的每天可以开着车上学去了。但是如果他不愿意，他违反了这个的要求的话，对不起了，第二天你把钥匙给我，你不能够再开车。这个是父母亲的一个的心愿，不是要强压制他，那是要爱他，保护他。这是神与以色列立约就是这样一个的态度。神并不是要让他们过得不舒服，乃是要透过跟他们所立的约，给他们可以更好的在那个地方来去生活。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以色列人不遵守？神不是说吗？啊，我与你立的约，我不会丢弃的。啊，你们要做的是很简单，你们不能够与当地的居民立约。啊，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啊，然后呢，不能够来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所以呢，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神说你要把所有这些的居民赶走，啊，把他们杀尽，把他们除掉，从这个地方除掉，不能够容让他们在那里。其实也并不难呢，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遵守这样一个的要求呢？我们来看一下几处的圣经，四世纪的第一章，麻烦路易斯哈，第一章的28节，四世纪的一章28节，他说：“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什么？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的赶出去。他们进到那个地方，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当地的人赶走，还是说，除灭他们？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要留着这些的迦南的人来为他们做苦工，只是在33节，这个的，35节啊，都是一样啊，没关系了，我们不用看了哈，他们没有赶他们出去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留着他们，让他们可以来免费的为他们工作，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舍不得对眼前只是有利的事物，他们舍不得抛弃，舍不得放弃。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很容易，然后神能够帮助他们去完成的这样一个的要求，他们不愿意。神并不是说要限制他们， 那是要保护他们。但是我们看见，因为他们的不以神为神，他们任意而行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的人的罪性欲望，他们只看见眼前，为了能够满足自己当时的需要，他们没有看见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将来会带给他们有长远的一些的伤害，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只看见眼前那么好的一群的人能够为他们做苦工，做奴隶，干嘛我要把他们赶走，让他们为我们做事情多好啊。他们没有看见其实背后是当中带来是多少的一些的困难。所以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在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强盛，所以就逼着这些迦南的人为他们当苦工。但是后来当这些的外邦人他们强盛起来的时候，就转过头来让以色列人在当中受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当中得到什么的教训，原来当时这些人以为这些眼前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的需要的东西，反过头来成为对付他们、捆绑他们、压制他们的一个的理由、一个的事情。那当我们信耶稣，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不像以色列人有那么多的律法上的要求，说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神还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些的心意，要求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不能够做的啊。罗马书讲到人的罪性的里面啊，这些贪心啊、自私啊、说谎啊、不义啊，这些所有这些都是人的罪性里面的东西，神说这些东西我们要抛弃。为什么？因为可能这些的人欲望，这些罪性，这些欲望所带来的可能是一时之间的一种的满足，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神知道所有这些东西会到一个地步转过头来就成为我们的捆绑。以色列人以为这些迦南人为他们做奴隶是多好，可以享受当主人，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就成为别人的奴隶，成为这些奴隶的奴隶。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罪，我们人性里面的欲望，哎呀没所谓，偶然一次，神要我们抛弃，目的是因为神知道长远来讲，往后这些所有这些我们以为没所谓的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捆绑。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所以神容让这些的外邦成为对他们的一个的教训。但是感谢主，整个四世纪里面还另外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什么时候当人面对困苦的时候，懂得回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开路，兴起了救赎、救恩，清洗了拯救者，带他们脱离这个困苦。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要要留意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徒也会犯罪，也会被我们的欲望所控制。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在受苦的时候懂得转向神，悔改， 神的拯救还是会临到的。我们来看，其实我们再看另外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到一件的事情，他说那个时代，那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了，后来另的世代兴起，这里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为什么他们会作恶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不认识神，不知道耶和华所做的事情。他们再不以神为神，以致他们在生活的里面就是随着他们的本意任意而行。所以在这里我就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认识神？一代过去，为什么下一代就不认识神？如果我们读这个的前面这个利未记哈，这个的生命记 Deuteronomy 哈，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我们晓得神吩咐摩西，命令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要向耶和华守那些的节日，神为他们定了很多不同的节日。啊，有安息日哈、啊，有安息年哈、啊，有这个的逾越节哈、啊，有各样的节期啊。当他们守这些节期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他们这些的父母亲辈哈、的长辈，就会在这个的过节的过程的里面，来向他们这些孩子们。来讲论过去他们的历史，比方说逾越节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经历。所以当他们过节的时候，这些的长辈就会告诉他们的后辈说啊，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个节？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透过这个的节日，他们应该可以认识神。但是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认识他呢？可能有一个的理由，因为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再不过耶和华神所定的那些节日，他们再没有把神过去的经历来告诉他们下一代。我记得去年我讲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特别讲到这个的以色列人被掳70年啊，我跟大家的分享过啊，在这个历代志下啊，这个36章啊21节啊，不用打出来了哈。哪里提到啊？这个的，这个 Chronicle 哈、啊、，Second Chronicle 36哈、啊，的21节，哪里讲到哈、啊？我读给大家听，他说这里说这是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了安息，只满了70年。以色列人被掳70年，是因为他们进去迦南之后，差不多500年的时间的里面，并没有过这些的节日，并没有守耶和华规定他们的安息年，以致他们一直以来忘记了神，所以神要他们被掳70年。地荒凉70年，来满足这个安息，地可以安息70年，400多年历史的里面， 以色列人竟然不守神所命定的节日。所以这个也是我相信是他们不认识神的一个理由，他们不再遵守这些的节日。所以当以斯拉当他们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建立重新来吩咐以色列人要守这些的节日。为什么？因为这些节日是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历史的事件，让他们从当中来认识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反对什么呢？反对说基督徒不应该像这个世俗的人过这些的节日，什么圣诞节啊，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的节日不应该过他们否定这些节日的重要性。其实他们不明白其中重要的意义什么。是的，12月25号不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天但是这一个节日是要让我们来纪念耶稣降生这个历史的事件。基督徒是谁？必须要从这些历史的当中来找到我们的存在的一个的定义在哪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出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受难，没有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不守这个复活节，不守这个受难节，不守这个圣诞节，我们就少了一个的认识神这个的机会。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不再遵守逾越节，不再过这些节日的时候，在他们的历史的当中，就好像把神从他们的历史里面涂抹了，他们不再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历史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样认识神？是透过过去神的作为，我们从历史的当中找到我们的定义。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如果我们把我们人生过去一切神带领我们的经历，我们都把它忘记的话，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遇见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离弃了神，因为我们在历史的里面没有神的影子，没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以致到我们不知道神是谁。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件值得我们提醒我们的一个的教训。当他们不以神为神，以自己为中心，当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没有看见神的要求的可贵，当他们把历史都抛弃了，他们再没有存在他们是谁的一个的定义。逾越节可以说是定义以色列人他们是谁，耶和华与他们的关系就是因为逾越节这个的历史的事实，神与他们立了这个约。如果没有这些历史，以色列人也就不再存在了。所以弟兄姐妹，四世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审查的，我们需要留意的。我们不要单单看见眼前，我们要回到历史的里面， 来去明白认识这位至高创造拯救我们的神，以知道当我们面对今天好像充满各样困难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向谁来呼求，因此得着拯救。否则的话，我们只跟世人一样，因这个困难我们就绝望，不知道明天路怎么样去走。感谢主把四世纪放在我们面前，把这个的历史摆在我们眼前，以致我们从当中可以有所学习，有所提醒，得着智慧来面对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有四世纪这样一卷的书，虽然里面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来来回回重重复复的一些的故事，但是主让我们看见，原来当人抛弃了神，人以自己为神的时候，人堕落了，进入了一个循环的错误的当中，不断重复又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你自己过去怎样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前面的道路的时候，过去这些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让我们真的透过四世纪，我们也明白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呼求，我们可以回转，主你的拯救还在哪里，你会舍不得我们在当中受苦，你愿意来拯救我们。但愿主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也把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继续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些的捆绑，带领我们进入与你同在所享受的那份的美好。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